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学习学课的第三课，今天的主题是光明在黑暗中闪耀。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翻开学课，我们透过学课来查考您的圣言，学习有关于善与恶的斗争这样的历史，也愿主保守我们，使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求主为我们打开您话语的亮光，使您的话能够发出光来照亮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学课的第三课，光明在黑暗中闪耀。这一课是讲述到上帝的话语乃是我们的亮光，上帝的话要揭穿一切的欺骗，就是撒旦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学课里面讲到了在中古的时期，在欧洲罗马教皇掌权的那一段时间，教会呢就高举了人的遗传，他们传讲人的教训来代替圣经的真理，并且罗马教皇呢他禁止人去阅读圣经，恐怕人明白圣经之后呢就会识破他的欺骗，所以他禁止信徒阅读圣经，把人都笼络在他的那一种人为的教义之下。对于那些想要抵抗他的、拆毁他的欺骗的人呢，他就会施以逼迫，所以那一段时期呀，也被称为在宗教上的中古黑暗的时期。并且罗马天主教的这种错误的教义呢，今天依然盛行在基督教界当中。虽然这些教义和圣经的明文记载是非常的相违背，但是呢，人们好像眼睛似乎是看不到这些错误的教义，就是违背圣经的这些教导。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在末后的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儿女们，我们该如何谨慎使自己不被这些错谬的道理所欺骗、所诱惑呢？那么今天这一课呀，我们就来学习有关于这一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35节，经上记着说，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学课的作者以这一节经文来讲述这一个题目，光明在黑暗中闪耀。耶稣所讲的这一个光在你们中间，这个光是指着他自己。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个光呢，是指着耶稣的话。圣经乃是我们的亮光，要照亮，要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首先呢，学课谈到了魔鬼撒旦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撒旦的狡诈，就是撒旦呢，他非常的知道该怎样去欺骗。第二个就是撒旦他是野蛮的狼，他要进入羊群当中来进行杀戮。当学课讲完了撒旦的这两个方面之后呢，他紧接着就讲到上帝的话语乃是我们的保障，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揭露撒旦的欺骗。所以学课他就谈到了在中古的时期教会的黑暗历史，那么在那一段时期当中呢，上帝的话要在黑暗中发出光来，今天也依然如此。在学课里面讲，在启示录的12章第9节里面，圣经把撒旦描绘为龙和蛇。撒旦是龙，就代表着他想要毁灭上帝的百姓。撒旦他是蛇，就代表着他要用尽一切狡猾的谎言来欺骗上帝的百姓。所以龙和蛇呢，它就代表着毁灭和欺骗。如果逼迫不能够使上帝的百姓放弃他们的信仰，那么撒旦呢就会改变策略，用欺骗的方式，借着遗传和人的教训来代替圣经的教导，使人能够被辖制在他的黑暗的权势之下。 所以我们这一本学课啊，它是讲述善恶之争，它从天上的天使的叛变开始讲，然后跳过旧约的时代，直接讲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从耶路撒冷的毁灭又开始讲，讲到了使徒时代、中古时期，再到后来，直到耶稣第二次复临之后，新世界的完成。所以这是这一本学课善恶之争的它的一个总的一个思路。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使徒时代那个时候逼迫就已经开始了，直到公元后的第三世纪，逼迫都是非常猛烈的。但是逼迫越猛烈，被杀的人越多，福音也就越兴旺。所以撒旦呢，就在公元后的四世纪，就是公元后的300多年，他就改变了策略。他从逼迫基督教改变为高举基督教，使基督教能够成为罗马的国教。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呢，基督教就开始让步，开始与异教妥协。那一个时候有很多的异教徒啊，加入到教会当中，同时也把他们异教的信仰、拜偶像的这些风俗以及异教的这些教义呢，都带入到教会当中。所以异教的风俗和教义引入到教会的教义当中，圣经所预言的黑暗的时代就开始了。这一段黑暗的时期长达1000多年，直到后来宗教改革家的兴起。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星期日的主题是妥协，撒旦狡诈的策略。首先，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6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真理。那么约翰福音的第8章44节里面是告诉我们，撒旦他是谎言之父，因为他不守真理，他也没有真理，他乃是谎言的代表，他是谎言的创始者，谎言之父。所以这两节圣经啊，就把耶稣和魔鬼撒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耶稣是真理，而魔鬼撒旦呢，不守真理，他是谎言。所以在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当中，上帝他只用那些合乎真理的方法，上帝绝不会违背他的原则，上帝只用爱的方法，只用真理来打动人心。而仇敌魔鬼呢，他却不择手段，他用那些黑暗的、欺骗的、谎言的，用那些上帝不能够使用的这些方法来攻击上帝。所以学课里面他谈到了一个例子，就是撒旦引诱夏娃，上帝对夏娃说，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却借着蛊蛇对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你们不能吃吗？你们不一定死。所以撒旦就让夏娃引起他内心的疑惑，让他去怀疑上帝的话语的真实性。所以蛇呀，他就说，上帝岂是真说了吗？上帝是真的这样教导吗？上帝的话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吗？或许你们不一定死呢。所以撒旦的欺骗呢，总是带有蛊惑性，他让我们去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上帝的话是肯定的，必定死，而魔鬼的话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不一定死。所以从我们的先祖犯罪以来，直到如今6000年以来，魔鬼撒旦的这种方法都是一样，他都是借着欺骗、引诱、蛊惑我们去违背上帝的话，去怀疑上帝的信实和良善。所以欺骗呢，乃是撒旦最有效的方法，甚至连逼迫都不能够达到的效果，透过欺骗就能够达到。那现今也是依然如此，魔鬼撒旦他借着似是而非的学问、似是而非的道理，他来扭曲上帝的话，曲解圣经的意思，使我们对圣经发生错误的理解。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我们所坚持的是圣经的真理，但这一个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审查我们的信仰，看看我们所坚持的真的是圣经的真理吗？还是人的欺骗呢？那么在这一天的内容当中，他引述了一段预言之灵善恶之争， 这段预言之灵啊非常的重要，我不能够不把它读一遍。所以我现在来读一下这一段预言之灵。撒旦深知圣经能使人洞悉他的骗术，抗拒他的权力，就连世界的救赎主也曾运用圣经来抵挡他的袭击。他每一次的进袭，基督都以永生真理的盾牌回应，说经上记着说，他对付仇敌的每一提议总是运用圣经中的智慧和能力。因此撒旦为要维持他统治人类的权力，并建立篡位者教皇的威权，他就必须使人们不明白圣经。圣经是高举上帝的，必须把智慧有限的世人置于其应有的地位。故此撒旦必须把圣经中神圣的真理加以隐藏且禁止。这就是罗马教所采用的理论，数百年来他禁止圣经的发行，禁止人阅读圣经，也不准人们在家里藏有圣经，只让他们听取一群神父和主教们无原则的曲解圣经的教导，来支持自己的虚伪。在这种情形之下，教皇便几乎被公认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并负有统治教会与国家的权威了。这一段预言之灵摘自善恶之争，他就讲到了在中古时期教会的黑暗，原因就在于不明白圣经。所以魔鬼撒旦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就借着教皇权禁止人去阅读圣经。人们因为不明白圣经，就被当时的宗教领袖们所欺骗，听取他们错误的讲解。异教的风俗和习惯，人的教导呢，都融入到教会的教义当中，所以因此在那一个时代被称为黑暗时期。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日的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分享星期一。星期一的主题是野蛮的狼。这一个部分是讲述撒旦的第二个方面，撒旦被描述为狼。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7到32节，那么另外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也把仇敌魔鬼啊描述为狼，以及跟随他的被盗的人和教会呢被描述为狼。我们可以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0章，我们从第28节读起，读到第30节。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的书信，劝勉他们要谨慎，为教会而警醒。28节，圣经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预知到在后来的时候呢，教会必定会发生悖道，因为有凶暴的豺狼要进入教会的内部。所以这一场战争它是发生在教会的内部，它不是由外面的逼迫所产生，它是由教会的内部的悖道而引起的教会内部的纷争，教会内部的逼迫。因为使徒保罗说，有人要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当异端邪教进入到教会内部之后呢，有很多上帝忠心的百姓，他们不愿意和这些异端的教义结合，不愿意违背上帝圣经的明文的教训，所以他们就遭受到来自于当时宗教领袖的逼迫。那么另外一处圣经是记载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三节读起。圣经讲，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使徒保罗在这里谈到了教会的大悖道，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有什么特征呢？保罗说，抵挡主，高抬自己，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所以很显然，他是指着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因为只有教皇才自称自己是神的代表，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那么保罗说，在他们的那一个时代，就是使徒时代，这一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不过呢，当时有一个拦阻的，后来这一个拦阻的被除去，所以罗马教皇就顺利的登上了他的宝座。所以公元后的321年，君士坦丁高举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所以那一个时候呢，教会被高举，渐渐的教会就开始背道偏离基督的教训。所以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为了使异教徒更容易的接受基督教，所以呢，基督教就做出让步，那些不愿意让步的忠心于上帝的百姓，他们就遭遇了逼迫，甚至是死亡。为了使异教和基督教达成合一，那么异教的这些神明，这些偶像啊，他们就给这些神像呢重新命名。因为罗马的异教徒他们已经习惯了敬拜偶像，所以让他们放弃他们的偶像崇拜呢，似乎是显得不可能。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统一起见的话呢，他们就把异教所敬拜的这些神像给他改了一个基督教的名字，这样的话呢，异教徒他们又可以敬拜他们的偶像了，只不过呢，把他们的偶像改一个名字。比如一帮人所敬拜的朱比特这一个神像，他们就给他改成彼得。再比如他们给希腊的女神埃西斯又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怀抱着婴儿耶稣的玛利亚。所以这样一来，异教所敬拜的这些神像呢，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圣经里面的基督教的人物的名称。那么这样一来，异教徒他们既可以保持他们敬拜偶像的这个习惯，又能够加入到基督的教会当中。所以为了使罗马的宗教合一起见呢，异教徒他们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那么基督教呢，他们也做出了他们的让步。正如学课里面讲，异教的神被重新命名为圣徒。另外，星期日这一天，因为星期日这一天呢，本来是异教的信徒他们崇拜太阳神的这一天，后来渐渐的就被更改为纪念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所以异教徒他们又可以保持他们星期日敬拜的习惯，而基督教徒呢，他们也做出了让步，他们放弃了安息日，选择在星期日，就是太阳日，崇拜太阳神的这一天敬拜上帝，并且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耶稣在这一天复活，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一天纪念耶稣的复活。但是圣经和耶稣的教导从来没有让我们在星期日来纪念他的复活，从来没有让我们更改安息日，把安息日改到星期日的复活日。所以这样的一种教导呢，根本圣经里面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正如学课里面讲，虽然没有圣经的认可，但它依然盛行直到今天。今天你依然可以看到基督教界大部分的基督教徒他们仍然在星期日崇拜。那么在星期日崇拜乃是罗马天主教被盗之后的遗传所遗留下来的人的吩咐和教导。所以罗马天主教呢，他们不但违背了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二条诫命不可以拜偶像，那么同时也违背了第四条诫命的当纪念安息日，因为他们把安息日这一天改为了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日，就是太阳神的这一天。 所以保罗他就预言到，将来有财报的狼，就是凶暴的豺狼，要进入到教会当中，毁坏羊群，不爱惜羊群。那么这一个人，他被称为大罪人、沉沦之子，高抬自己，甚至自称为上帝或上帝的代表。那么不但保罗他预言到这一个大罪人的兴起，那么但以理他也同样预言到这一个罪人的兴起。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必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三年半按照日子来算就是1260天，那么按照预言来算，一天顶一年，1260天就是1260年。这一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古黑暗的时期，他将要改变上帝的律法，并要逼迫上帝的百姓。所以我们去看到罗马天主教会呢，他把上帝的十条诫命给更改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他把它给删掉了。那么第二条诫命删掉之后，十条诫命就还剩下九条。那么为了凑够十条怎么办呢？他们就把第十条诫命分为两条，凑够十条。那么另外把第四条诫命安息日的诫命更改了，更改为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所以也就是说，他一共更改了十条诫命当中的三条诫命，第二条诫命删除，第十条诫命分为两条，凑够十条，第四条诫命改为复活日。所以魔鬼撒旦呢，他看逼迫不能够使教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于是呢，他就改变了策略，用这一种欺骗的方法，借着与异教徒的妥协，教会做出让步，而让教会从内部发生腐败。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仍然是敬畏上帝的，但其实教会已经背道，他们在敬拜偶像，他们已经离弃了真理，他们并没有按照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耶稣告诉我们的，要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诚实在原文它可以被翻译为真理，就是说我们敬拜上帝不但要诚实，我们还要按照真理，就是按照正确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就等于我们依然是没有在敬拜上帝，就好像是该隐和亚伯一样，该隐他献上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上帝，他也是真诚的，他也是真心实意的要献给上帝，可是呢，他的祭物并不蒙悦纳。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按照上帝指定的方法献祭于上帝，他是按照他的方法献祭于上帝。所以今天的教会呢，也依然是这样，他们认为星期日这一天是上帝赐福的这一天，他们认为应该遵守复活日代替安息日，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们要遵守复活日代替安息日，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证据，没有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敬拜上帝不单单要按照心灵和诚实，也要按照真理。这是星期一的部分，野蛮的狼。所以学科的作者呢，他用了星期日和星期一这两天的内容，讲述了魔鬼撒旦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狡诈，一个是欺骗。下面我们再来学习星期二的部分，星期二的主题是受上帝的话语保护。中古时期一千多年的黑暗时期，最后能够走出黑暗，乃是因为上帝的话得以传开。在公元后的第14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他们就兴起了。宗教改革家他们勇敢地指出罗马教会的错误，并且那一个时候正好上帝也兴起了印刷术，被翻译好的圣经透过印刷术得以送到成千上万的上帝的儿女手上。所以当百姓他们手中有了圣经之后，他们就能够去识破撒旦的欺骗，去看到教会的错误。因为上帝的话乃是真理，只有明白了真理才不会发生错误，只有明白了真理才能够识破谬论，识破撒旦的欺骗。所以上帝的话是光，是真理，是我们信仰的唯一标准，也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保护，也是我们信仰的力量。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我们读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五节，圣经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不是让我们离开世界，今天我们依然要生活在这一个满目疮痍、充满罪恶的世界上。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与罪恶斗争，我们也要与魔鬼的欺骗、魔鬼的狡诈去斗争。我们不但要与自己争斗，我们还要帮助上帝的教会，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明白真理，识破魔鬼的欺骗。所以上帝给我们既然有这样美好的旨意和安排，那么耶稣他就给我们祷告，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谬论的、充满魔鬼欺骗的、充满谎言的时代里呢，我们唯一的盼望、希望、保障就是上帝的真理。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这一个提醒之后，就是提醒他们要谨防凶暴的豺狼进入教会，破坏教会的时候，所以保罗写道，我把你们交托给上帝和他的道，因为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与圣徒同得基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上帝的道之上，我们要亲自的去查考圣经，去明白圣经，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牧师长老传道人的身上，就是说不能把我们的得救这一个重大的问题建立在人的身上。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愚昧的，人都是不可靠的，只有上帝的话才是我们绝对可靠的、可信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圣经中的哪些话呢？今天很多教会他们只看新约圣经，他们不看旧约圣经，但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四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很显然，旧约圣经就是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就是新约的教会而写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旧约的圣经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没有任何的帮助，这是一种错误的认为。另外，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都是就包括了新约和旧约的全部圣经，因为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乃是一个整体。我们想要正确的去理解新约圣经，我们首先就要正确的去理解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乃是新约圣经的背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方面是要恳切的祷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殷勤的查考圣经。就像耶稣在世的时候一样，他不但禁食祷告四十天，他还以经上记着说来抵挡魔鬼的欺骗和试探。因为诗篇119篇105节里面告诉我们，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30节里面告诉我们，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二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脱离圣经的人类理性。很多时候人类的理性是否认圣经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记载都是超自然的，在我们人的理性看来它是不符合逻辑的。比如上帝是红海分开，这怎么可能呢？红海会分开吗？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的理性就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很多人的理性看来，这乃是不符合逻辑的，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圣经用了比较夸张的言语来形容这一件事情呢？约拿在大雨的杜甫当中，三天三夜被沉入海底，还依然活蹦乱跳。所以他们已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稣却亲口承认约拿事件的真实性。耶稣说，约拿怎样在大鱼肚腹中三天三夜，人子也照样在地里头三天三夜。 这是一个方面，人类的理性不但很难承认圣经这些超自然的记载，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类总是把自己的理性置于圣经的记载之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思维，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圣经的意思。那么这种解读圣经的方法呢，就会容易发生错误。因为在解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按照圣经的上下文，也没有按照圣经的背景，也没有按照已经解经的原则来解释圣经，而是以自己的那一种方式来解释圣经。就是解读圣经要符合我的理性，符合我的逻辑思维。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会听到有人对你讲，我们的理解不同，我们的角度不同，每个人有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那么这种方法其实并不怎么正确。我们的确有我们的侧重点，我们所看到的方面的确别人可能有些时候并没有看到，但是呢，圣经的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不变的。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但是呢，都不能够违背圣经的这一个绝对真理。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真理只有一个，原则也只有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要按照圣经本来的意思来解释，不要添油加醋，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我们来读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后面第6节又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稣受难，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亡。所以当时的门徒啊，他们都不理解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呢，为什么耶稣会被钉十字架呢？他不是弥赛亚吗？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他不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辖制，建立世上的帝国吗？所以先知以赛亚这里面就预言到，他们会以为什么呢？会以为耶稣受难是因为上帝把耶稣击打苦待了。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错误地理解这一件事情，甚至连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3年半之久啊，他们也错误地理解了这一件事情。这就是人类的理性所带来的信仰的危机，这就是先入为主的可怕性。因为门徒比如彼得他们从一出生他们就被教导弥赛亚将要来临，弥赛亚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推翻罗马人的辖制，建立属世的帝国。所以当时的门徒他们都被这种人的遗传所影响，所以门徒他们才会争论谁为大。当耶稣推翻罗马人的辖制，建立世上的帝国之后，我们将来哪一个坐在他的左边或者右边呢？所以当时的门徒他们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追求世界的荣耀的这种幻想。那么这种错误的幻想呢，乃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弥赛亚到世上的使命。那么这种错误的理解是源自于他们出生之后他们就被灌输的这种人的教训，人的遗传。所以呢，先入为主的观念是非常可怕，他们已经养成了这种思维模式，所以人的理性就阻止了人去接受上帝的真理。虽然耶稣3次对门徒宣告他要被害，第3天复活，但是门徒好像都没有听见，好像根本就没有在意。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因为他们已经以他们的人的理性来思考这些事情。那么人的理性是什么呢？按照人的理性来讲的话，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怎么可能被杀呢？他怎么可能会被钉十字架呢？他肯定会得荣耀啊。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门徒他们都失望了，他们都逃跑了，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被钉十字架。 先知以赛亚说，他们以为耶稣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又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常常会偏离上帝的正路，我们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比如学科的作者，他在森林里面走路，那么森林里面有一条主干道，就是主路，那么主路旁边岔开的有很多小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走入旁边岔开的小道，而离开主干道。箴言书16章25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所以呢，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确的，但确实是灭亡的。所以你要谨慎，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你认为你所理解的是正确的，但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经过圣经的审核，那么你所理解的真的不一定是正确的。错误的理解圣经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16节，圣经讲，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是难解的，那如果我们不明白就强解的话呢，圣经讲就自取沉沦。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明白真道是我们得救所必备的条件。所以我们想要得救的话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真道，明白真理。何为真理？这正是比拉多问耶稣的问题。但很可惜，比拉多问了耶稣这个问题之后，他并没有等待耶稣回答，他就转身离开了。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何为真理呢？当你问了耶稣这个问题之后，你是否仔细的深入的去研究圣经，还是说转身离开，或者你去听牧师或者长老给你的解释呢？学科里面记录了学科的作者他的一个经历。他说，几年前我和妻子决定在我们过夜的旅店附近的树林里面践行，就是行走。通常情况下我很擅长认路啊，作者呀他很擅长认路，在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呢，经过许多小路后啊，他们穿过了很多小路，我很有信心能毫不费力地找到回去的路，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在树林里迷路了，太阳就快要下山了，我很担心最坏的情况会发生，幸好我们遇见了一些认识路的践行者啊，他这一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些认识路的这个和他们一样行走的这些旅客。那么作者说，我发现我们至少偏离了5英里，所以偏离得很远，但幸好呢我们是在一条主干道附近啊，还好他们没有偏离主干道太远，他们一直在主干道的附近行走，因为他们的车就停在附近，所以他们就主动载我们回到旅店。所以学科的作者说，找到一个认识路的人，一个有能力带我们回到目的地的那个人，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找到一个认识路的人，找到一个能够带我们回家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弟兄姊妹，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传道人，而是圣灵。在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里面告诉我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当然，如果我们有幸能够遇到一个真理的教师，我们能够遇到一个讲解纯粹真理的这样的牧师和传道人的话，那么我们的确是有幸的。但往往很多时候，很多的教师呢，他们不过是像法利赛人一样，自己不进去天国，反而把门堵住，让别人也不能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正确的去理解上帝的话，以正确的方式来理解上帝的话语，我们如此才能够有保障。因为仇敌魔鬼很狡猾，他总是会引诱我们的心灵去错误的怀疑上帝的话语。就好像魔鬼对夏娃所讲的话，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魔鬼撒旦就引诱夏娃怀疑，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这一个时候呢，魔鬼撒旦就挑起夏娃的理性，所以夏娃的理性就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吃呢？是不是真的如蛇所讲的，我们吃了以后就能够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呢？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脱离圣经的人类理性。后面我们再谈星期四的部分，心灵之战。这一场善恶之争乃是关于心与心的征战。在箴言书的23章第26节，上帝呼唤我们，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上帝让我们的心归向他，上帝不要我们的钱财，不要我们任何的东西，他只要我们的心，爱他，追随他。所以这场战争乃是夺心之战，学科里面讲心灵之战。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魔鬼仇敌他总是迷惑我们的眼睛，总是迷惑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不能够去明白圣经，像法利赛人一样心蒙了脂油。另外在下面的第六节里面也告诉我们，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上帝以他的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上帝的话能够照亮我们的内心，驱散我们内心的阴霾，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使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欺骗，得见上帝圣言的光照。耶稣就是光，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光，他的话就是真理。光明在黑暗中闪耀，耶稣在他的那一个时代好像光一样闪耀，照亮当时的百姓。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就近耶稣，寻求他的光照呢？今天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他赐下保惠师圣灵，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心眼，要照亮我们的内心，要使我们进入真理，就是明白真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圣灵的充满，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心中照亮我们呢？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立定心志去研读上帝的话，像庇里亚的信徒一样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呢？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三课的学课，光明在黑暗中闪耀，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参与学习的弟兄姊妹，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邀请其他的学员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安息日学的学课。我们的学课每周一的凌晨会在公众号上面准时的更新，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准时的关注，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你不但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也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要光照我们，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欺骗，魔鬼的捆绑，使我们明白圣经，不被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所欺骗，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充满欺骗的时代里，让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愿主您的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愿您圣言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这愚昧的人得以通达，因为您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救主啊，我们还要向您特别的祷告，就是为那些在黑暗中迷茫的你的儿女们，他们因为接受人的遗传，人的这一种教训所欺骗，他们在撒旦的黑暗之中， 也求主您的圣灵光照他们的内心，也差遣您忠心的传道人能够把您圣经里面的真理和亮光能够向他们解释的清楚明白，也求主赐给他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除去他们内心的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使他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所感化，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能够接受您圣言里面的纯粹的真理。因为还有太多的人，他们都在欺骗当中，在黑暗之中。救主啊，愿您能够拯救他们，使他们也能够回归您的羊圈。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赐福给我们，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